我们先讲利未记的十一章。前面呢我们讲到了哈，讲到第十章的时候讲到了什么？第九章之前讲到了摩西和亚伦，他顺服耶和华的命令，然后怎么样，他们进到会幕，然后可以出来，然后给百姓带来祝福，也就是说神给人预备这条路走通了。那么紧接着第十章呢，接下来就是谁？就是一个不顺服的榜样，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当他没有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去献上防火的时候呢，当时就死掉了。那么的话呢，我们看到了神依然的还在怎么样，还在使用亚伦还有亚伦剩下的儿子。然后呢我们就进到了第十一章哈。所以第到十章之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顺服的结果和不顺服的结果都出来了。然后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所以神继续的吩咐，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所以现在讲到了吃了，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就是说这个什么样的动物可以吃呢？分蹄的，就那个蹄是分蹄的，像猪牛分蹄的，但是必须倒嚼的。猪是分蹄不倒嚼，对吧？就是它有几个胃的，羊啊牛啊。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也有倒嚼分蹄不可吃的，是什么？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骆驼不知道哈，反正它是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了。所以这些东西它吩咐不可吃的呢，是什么？你吃的时候就是不洁净了。然后就说沙番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了，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了。与你们不洁净意思就是说不可吃，兔子不能吃，沙番不能吃，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了，所以猪也是不洁净的。猪，然后第八节，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了。不但不可以吃，如果它死了的话你不能摸，摸了也不洁净了。然后说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讲到了鱼了哈，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有刺有鳞的可以吃，鲤鱼哈。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可以当为可憎的，鳗鱼哈。这些无刺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憎，就死的你也不能摸哈。然后呢，凡水里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然后好了，水里边的，水里边可吃的是有刺有鳞的。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药鹰、小鹰与其类，就是鹰类的哈，雕类和鹰类的。然后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然后这有一个枭鸟，这念枭哈，枭鸟，枭鸟就是小小猫头鹰，一种猫头鹰，很小的。然后鸬鹚，鸬鹚什么就不知道了，猫头鹰。然后这个叫角什么？角鸱啊，哦。然后是鹈鹕、秃鹫、鹳、鹭鸶与其类。然后是带刃，也是一种鸟哈，与蝙蝠不行。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前面讲到的鸟这些告诉了这些不行吃。然后后面说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就是说长了四个脚，然后通常长四个脚是没翅膀的，对吧？但是又长翅膀的这个我没见过哈。然后呢讲到说，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没见过。然后呢22节说，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与其类、蚱蜢与其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23节好吃啊，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的。然后24节说，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就是不可以吃，但是你不小心摸了死的，就是到晚上，你早晨摸了 到晚上之前呢都是不洁净的，就是一天都不洁净。然后呢说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凡走兽分蹄不成两半的也不倒轿的是与你们不洁净的，凡摸了它就不洁净了。他讲到分蹄是指两半啊，可能还有分多半的吧，裤子是吧。然后27节，凡四足的走兽用掌行走的是与你们不洁净，摸其尸的必不洁净的晚上，拿起尸体的必不洁净的晚上，并要洗衣服，这些是与你们不洁净的。地上爬物与你们不洁净的乃是这些，这叫什么？幼鼠啊，鼹鼠，一种鼠，一种老鼠。然后呢，这就是比较大的那种鼠。然后蜥蜴与其类，壁虎、龙子、守宫、蛇衣、燕蜓，这些爬物都与你们不洁净了，这是鼠辈。在他死了以后，凡摸了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其中死了的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东西就不洁净了，因为这些东西是爬的嘛，对不对？到处爬，比如说壁虎爬在墙上了，爬到半道死了，啪嗒一下掉在什么上了？水杯上了，水杯不洁净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东西就不洁净了，无论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不拘是做什么用的器皿，需要放在水中，必不洁净到晚上。就是说这些东西到了上面你必须得洗，否则的话它不洁净到晚上，到晚上才洁净了。若有死了掉在瓦器里的，其中不拘有什么就不洁净了，你们要把这瓦器打破了。上一次我们曾经讲过，为什么说这个瓦器里边有水有什么东西，这东西掉进去了它就不洁净了，得把瓦器打碎。但是铜的铁的就不用，铜的就不用，铜的需要怎么样，把它磨了把它蹭了就可以了，然后拿那水使劲冲就可以了。为什么瓦器呢？因为瓦器呢一旦沾了水，那水就进入到瓦器里边了，因为它是有孔的嘛，就进去了，所以这东西必须要打碎的，就是不洁净是不掉的。如果是铜的呢，你拿好好的杀一杀是可以的。34节，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沾水的就不洁净了，也就是说你装在瓦器里边，这东西里边有水完掉进去了，那里边不单瓦器不洁净了，里边所有的东西都不洁净了，并且那样器皿中一切可喝的也必不洁净，就是沾着那里边水的全都不洁净了。35节，其中已死的若有一点掉在什么物件上，那物件就不洁净了，不拘是炉子是锅台，就要打碎，都不洁净了，也与你们不洁净了。比如说一个死匕首啪啦掉在这个锅里边，锅里边炖肉呢，掉进去的时候呢啪崩出来水了，崩在锅台上了，锅台也污秽了，然后那个盆儿那把它打碎，那个水把它倒掉，然后锅台得拆了，就全部洁净了，与它触碰到的就都不洁净了。36节，但是泉源或是聚水的池子应是洁净的，唯挨了那死的就不洁净了。你说我刚才我煮这块肉的时候，壁虎没掉进去，我是搁那个蓄水池里打来的水，然后壁虎掉到这里边了，和这个掉进去之后所挨上的一切的东西都不洁净了，但是那水池子和那水源还都是洁净的，因为它没挨着它嘛。然后说若是死的有一点掉在种子的粒儿上，籽粒仍是洁净的，就是这东西不能够它不污秽这个种子的。若水已经浇在籽粒上，那死的有一点掉在上头，这籽粒就与你们不洁净了。若水浇在籽粒上，然后怎么样呢？不但水浇在上面，那死的东西也碰上那个种子了，这就不洁净了。如果那死的东西没碰到，那就是洁净的，没问题的。然后呢，39节，你们可吃的走兽若是死了，有人摸它，必不洁净到晚上。有人吃那死的走兽，必不洁净到晚上。哇，还可以吃死的，并要洗衣服，拿了死兽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所以吃了摸了碰了拿了都不行。好了，然后到了41节，凡地上的爬物是可憎的都不可吃，凡用肚子行走的和用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的。他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就是那种贴着地爬那种东西啊， 不是动物了，前面讲的是动物啊，四个腿，但是有那种四个腿爬的那种，你比如什么，有很多四个腿爬的，肚皮贴地的，这样都是可证的。然后呢，43节，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食，自己成为可证的，就是吃的，你摸了或你被这些爬物说污秽了，你也变成可证的了。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沾染了污秽。我们留心哈，因为这些东西是可以污秽我们的，我们一摸它就变得污秽了。44节，然后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你们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这里边再讲一次，什么是圣的？圣的就是神和一切属于神的都是圣的。所以因为以色列人是什么？是在亚伯拉罕里归给神的，是属于神的，所以他必须是圣的，必须是圣洁的。圣洁我们讲就是分别出来了，把那些从这些人当中拿出来了，归给神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46节说，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分别。所以呢，我们看到第11章的时候呢，当这一切都完事了之后，神就转向了他的百姓，是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当时我们讲到了叫什么平安祭的时候，吉民弟兄曾经讲过说吃很重要，所以马上就讲了吃，告诉他们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然后跟他们讲说这些是不可吃的，吃了你就要污秽了，污秽了之后你怎么处理，然后你最好是别吃，然后说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因为你们的神是把你们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你们要圣洁，要像你们的神一样圣洁，千万不要被他们污秽，你们要把污秽的和洁净的要分开。所以11章讲的是什么呢？这一章非常重要的一章经文。所以刚才的那个徐老师呢提一个很重要的，好像新约旧约在吃的上教训上好像有些不同的。好，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看几节经文。罗马书14章14节，14到17，
我凭着主耶稣错失生性，房屋本来没有不洁净，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你不可因你的失误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看是不是有点不同啊？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8章8节，
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
看到了，跟旧约教训好像有些不同哈。我们再看提多书1章15节，
在洁净的人凡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都也都污秽了。
好，看是不是有些不同。他说房屋没有什么不洁净的，是人不洁净，所以不洁净的人才导致不洁净的物。好，我们再看使徒行传10章9节到15节，
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披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看到了， 啊，现在有点，这是使徒行传哈、啊。使徒行传呢，方才我们读的是新约，罗马书也好，提多书、哥林多前书也好，新约。现在呢，进到了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是教会建立的初期哈、啊。好了，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10:30-31。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好，这是保罗所讲的话了。这里边讲的非常重要。他说：“我若感谢而吃。”他这里讲到那些别人看可能是不洁净的东西，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就是我吃这东西，别人毁谤我。然后就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好了，我们再回头看11讲的是什么。这个里边呢，就是大家没有明白我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转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说我赞成是可以吃的，我不是立法主义者，说不能吃。关键怎么转换过来，这个是个核心的部分。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大家把大家加在一起呢，基本上都差不多了。我们看到说这个不可吃，那个可吃，那个不可摸，这个也不能摸，那个不能摸。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想没想到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我们把很多时候把这眼光关注在说这什么果子呢？但是什么叫犯罪？他吃了果子，夏娃吃了果子，犯罪是什么意思呢？是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所以第一步我们要清楚一下，我们不要把专注在说这个为什么不能吃这个老鼠呢？可能容易传播鼠疫呀、啊。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时候跟用科学来解释为什么上帝说这里不能吃那个幼鼠呢？因为幼鼠身上有一种什么神是保护它，当然有这个关系在里边，这我们不能否认的。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不要把这个眼光盯在说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上面关注在哪里？这是神的命令。所以说夏娃犯罪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所以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上帝就这么规定的，不能吃，不洁净，就是不洁净，你就是不能吃，吃了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所以我们不要把眼光盯在那上面。那么我们看跟旧约新约是不是有一点这样的冲突呢？实际上一点都不冲突的，这肯定是不冲突的。你不要觉得我觉得是冲突，不冲突的。但是我们看起来似乎是冲突，那如何转变过来呢？好了，这就是这里边核心的例句当中所讲的第45和44。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你们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你们是分别为圣的，你们是要与他们是不同的，所以你要遵从神的命令。神命令这些不可吃污秽，你就不可吃，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你们上帝说那猪挺好的，猪肉里面蛋白质啊，什么脂肪啊，帮助消化呀、啊，是吧？什么去湿除燥啊，什么的，这不要讲的话，这是上帝的命令，说不行，这就是不行。好了，那么旧约时代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凭着信心顺服上帝，认为这是不洁净的，他就不吃。这是表达的是什么？这是律法啊。他们遵行律法，他们借着遵行着律法来显明对上帝的信与顺服和爱，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违背律法的就是犯罪嘛。好了，那么我们来看新约当中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律法的核心是什么。律法的核心是什么？律法的核心是爱。爱的核心是什么？两个，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对不对？所以首先要爱神。旧约时代的人借着怎么样来表达对于神的爱和信相信？律法，对不对？借着这个律法来显明的。好了，那么这个真意讲到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又讲到了说你要爱人如己。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这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他成全律法，对不对？好了，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主耶稣，我们来读几节经文哈。马太福音第15:7-11，
假冒伪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好，这里面讲到了说什么呢？这些百姓用嘴唇来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然后后面讲到了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但是出口的能够污秽人，讲到了人心，对不对？讲到了污秽与洁净，说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你。我们再看22章马太福音36节到40节，36到40。
夫子，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这是方才我们讲到的两节经文，就是什么呢？旧约时代的那些人借着外在的遵守这个律法来显明对神的爱与相信，对不对？好了，那这个律法的总结又是基督，他成全了全律法，我们同样要在基督里边表达对神的爱，是不是？好了，那我们再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4章23节。
先将到如今就是的，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所以现在开始转到了里边了，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从外在的转到了里边了哈。怎么转过来的？我们再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31章33节。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好了，这时候又转到了里边了，这是耶利米先知，旧约时代的先知就说了，以后时间将到，这个新约要写在你的心板上。主耶稣说，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不是在那个有形的那个会幕那样敬拜，而是在你的心灵和诚实里边敬拜。耶利米先知也这样讲过了。好了，旧约当中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再说一遍，他们借着什么遵守神的命令、诫命、律法，来表明对上帝的相信和爱。那么转到了我们心灵和诚实当中的时候，就变成一种什么外在的一个有形的敬拜，变成了一个用心灵和诚实的这样的一个敬拜了，对不对？这样心灵一个诚实敬拜。那么我们看到的律法，当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呢，就是一条一条的，对吧？律法就是一条一条，你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当我们用心灵诚实的时候呢，是怎么样？这个律法是写在我们心板上了，我们但是这个信心是相同的，对神的爱呢也是相同的，我们就不再是按旧约的是什么影儿，对不对？律法是影儿，现在我们这个信心的对象不是这个影儿了，所以基督将我们从律法之下救出来了。为什么？他替我们成全了，所以这个一点都不矛盾的，看起来好像是矛盾，实际上是不矛盾的。当然你们都知道不矛盾，这是肯定的了，但是我想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的不矛盾？就是说旧约时代那些人靠这个影儿，这个影儿是怎么样呢？就是律法一条一条的。但是今天的律法的所显明的这位基督来了，并且他把这个已经怎么样成全了。那我们怎么来表现出爱神？就是爱神所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就不用再守这些洁净的条例，那么神给这些洁净的条例，我们再来看这些律法，它到底是什么目的呢？是不是仅仅的就是说不让你吃这个，不让吃那个？不是的，我们看生命记，我们看生命记的第13章，13章第3节到第4节。
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那做梦的，既用语言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那耶和华 您神所吩咐你行的道，
嗯，
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好，这里边神在警告以色列人，因为神已经让律法告诉了以色列人，但是有一些说做梦的人，这些人为什么称他为做梦的人呢？他们说我也是从天上领受来的，所以是另外一个神明说领受来的。所以神呢这里边就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人要把他除掉，因为他所讲的跟耶和华所吩咐的不一样。那么这里边我们看第三节和第四节呢，他就讲得很清楚，神为什么要给以色列人这样的律法，因为他要看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如何试验出来，就是看他们是否顺服。然后第四节说，你们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这就是十一章当中的44节和45节所讲的，就是你们是为圣的，你要圣洁的，就看你们是不是顺服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律法。好，我们再看也是申命记第八章第二节，申命记第八章第二节，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
嗯，
是要苦练你，
嗯，
试炼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嗯，
肯定他的诫命不可，
嗯，
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承认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好，谢谢，就读到这儿。不是单靠食物，要看耶和华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那么这里面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在以色列引导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熬炼他们，试验他们，就是要知道他们内心如何，他们的内心如何，就是你爱不爱神呢，你信不信神呢，如何能够表现出来爱神和信神呢，就是是否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呢来把它单单的看待说这个东西如何，而是我们把它看成这是神的命令，这个非常重要。好了，那我们今天是在旧约时代，他们是凭着这些影儿献祭也好，或者是遵守这些律法，这是影儿。那我们今天新约呢，我们是信这位影儿的实体，那些人是凭着信心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归给神。而我们今天是因着我们信神的儿子这位律法的实体，他替我们成全了，在基督里边我们归给神，这也是耶和华的命令，对不对？耶和华怎么说？当主耶稣受洗从约旦河当中出来的时候，神怎么给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登山变相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所以这都是神的命令。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之前这些旧约的人，他们所相信的是这借着这些律法来显明这一切，而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所显明这一切。所以并不是说基督并不是来说他废掉了这些律法，没有废掉律法，相反他是成全的律法。如何成全的律法？是借着我们的信心，他把我们因为信嘛，把我们从律法当中所拯救出来。那么前面保罗讲到那个第十章，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30-31节当中讲的非常有趣的，旧约时代的人借着什么荣耀神？遵守律法。我们今天借着什么荣耀神？信主耶稣。所以就这么简单。所以呢，当我们明白这个事情了之后，我们就再看十一章。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整个的核心还是在讲信而顺服荣耀神，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么这里面讲到的吃，刚才谁讲到了说这个吃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紧密的一件事情的，吃喝是可以荣耀神的，这以前我们是讲过的。所以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要小心，吃喝不能绊倒别人。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是上帝造人也好，或者说耶稣神在基督里边拣选拯救我们也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什么目的？是他自己得到荣耀。怎么得到荣耀？借着我们的信而顺服。所以我们看到呢， 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凭着信心，或吃或喝都要凭着信心，因为保罗也说过，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当我们是凭着信心去行的时候呢，就是保罗这里边讲到了吃呢，我们都是凭着信心去吃，凡所吃的我们都借着感恩，借着谢恩我们而吃，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贪吃，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哈。吃喝是没问题，凭着信心吃喝没问题，但是贪吃或者是不恰当的吃，那就是问题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44节45节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同样也要凭着信心，旧约时代那些人借着怎么样这些律例典章，我们今天借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不能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是不是也是按照主所吩咐的去做，来表明我们是不是属于神的，我们是不是成为圣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补充？大家可以补充的。旧约时代他讲到不可以吃血的，讲到的说血呢它是表明生命，所以你看那个前我们刚开始讲前几章的时候，那个血呢都要拿出来，要把它弹上，弹在那个幔子上或者怎么样的哈，对血的处理都是特别的，因为它表明这个血呢是代表着生命。那么在旧约时代是严禁吃血的，绝对不可以吃血的。那么到使徒行传当中的时候呢，在使徒行传当中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就是当以色列人那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呢，他们控告保罗说，保罗你到外邦去传福音，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受割礼呢？所以保罗说外邦人割礼救恩不在乎割礼不割礼，这是个传统，那么的话你不应该强迫外邦人得救呢也要受割礼，按照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告到了耶路撒冷使徒们那里边，所以使徒就开了个会。使徒开了会之后呢，觉得说保罗讲的有道理，这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外邦人呢可以不受割礼，但是有几件事要禁戒了，对不对？第一件事情不可以吃血，第二件事淫乱。那么第一个拿出来就吃血的，所以呢有好多的今天新约的基督徒呢，他们说不可以吃血，也有教导不可以吃血的，他就拿这个作为根据的。但是呢这个呢不能够足以根据作为根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他有特别的一个原因的，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教会呢都是围绕着耶路撒冷附近的，虽然远呢到今天看也不远，所以那里边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什么呢？是混相当一部分的犹太人基督徒，也就是那个时候所谓的外邦人的教会呢里边也有犹太人的基督徒。但是保罗呢虽然说外邦人可以不受割礼，但是以色列人呢你还是要受割礼的，按照你的那个律法你还是要受割礼的。所以这种混杂的局面呢就出现一个问题，你如果这些是犹太人，他们是绝对不吃血的，那么你有一个外邦人的基督徒在这里吃血，比如说大家坐一起来吃饭，我在这吃血，那对他来说真的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侮辱啊。所以呢为了保持教会的合一，那么就讲到说外邦人你们不可以当着犹太人来吃血的，因为那跟他挖土坟似的，那不可以的。但是后来到了那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点，就说其中的一个原则，你不要绊倒别人，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犹太人信徒面前吃血，你就给他绊倒了，你就违背了爱人如己的诫命了。所以呢就是对于早期的这些教会呢，使徒们就规定说有犹太人在的时候你们不可以吃血。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你吃血呢只要不绊倒人就可以，当然你要绊倒你自己那你就别吃。以前我们教会呢有两个传道人，有两个传道人呢，那个大传道人呢就喜欢吃血血豆腐，我们东北人呢拿那涮火锅嘛。那二传道人呢就说雅各都说了不兴吃你还吃，然后呢有一次呢大传道人就在他那儿说我就吃，讲到的时候我就吃，我是自由的，我在基督里边我是自由的，不在律法之下，如何如何的。那二传道人第二周就不来了，第二对啊，那就绊倒，说这也是不对的。所以天国不在乎吃喝的，在乎什么？天国在乎什么？公平和公义和圣洁。嗯，没错的，就是说讲到的说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并不是说基督取代了律法，主耶稣成全律法了，我信他所以我今天可以杀人了，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依然可以要按照这律法而行，但是这是什么呢？这是对于犹太人特殊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的一个规定。那爱人如己，这是一个原则。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就是说没有必要按照他这个传统来吃。今天犹太人他们可能还不吃的，他们可能还是不吃的。
那这些诫命里都是有原则的，实际上。
啊哈，这个原则就是顺服嘛，
就是、
信而顺服。
我说的是更具体的。
嗯。
比如说，罪会沾染身体污秽、
嗯，
要逃避。
嗯。
所以这个律法还是有用的，对基督徒。
有用，有用，
是吧？
有用，但是是原则有用哈，
是是，
原则有用。但是这里边讲到是不洁净啊，污秽，这其实我们也可以联想一下这个世界。实际的世界有很多的时候都会沾染一些污秽。你比如说诗篇第一篇当中讲的说什么不占罪人的道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神的律法，就讲到了说几个要与他分别。所以讲到说这里边核心的44-45节讲，就是说我们要分别出来。那么用保罗的话说呢，凡事你要荣耀神，这两个原则你掌握住了，或吃或喝都不是问题，你或做什么都不是问题，你不会去沾染那些污秽的。我们今天比如说世界当中有很多，比如说就是做生意吧，我们觉得人在江湖，但是有些时候会沾染污秽的。之前我听谁说的，说在国内不喝酒，就是不跟每天酩酊大醉，就做不成生意一样。比如说讲到了说，但是主耶稣曾经责备了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人，那些人他说我孝敬父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父母吃的喝的我都给他了。主耶稣说，但是你们却违背了诫命，你不爱他们，你们觉得说给他吃的喝的就是孝敬他了，不是的。所以你看这个就好像说，对呀，这个不能反过来说。那么这里边讲的说它的核心就是孝敬父母。什么叫孝敬父母？你比如说对于你爸爸来说呢，可能觉得说你每个星期来看我一次，陪我聊一个小时就 that's enough。但是对中国很多的家庭来说呢，对这边一个很家庭，你能供养我，这也就是孝顺我了。但是有些人呢觉得说，你比如说有些父母觉得说，你一个星期回来陪我下一盘象棋，我就算孝顺我了。每个人要求不一样，你不能够按照你的理解去爱嘛。爱实际上是它是一个多方面的。你比如说有些姊妹就觉得，我们丈夫觉得说情人节买花不实在，但是他就喜欢，他觉得这就是爱，那你就是照着人家的爱去爱他。
但是还是受到律法的规范嘛。
当然了，但是你爸说你爱我就给我砸个银行，那你就别去。律法当然是有用的，但是律法的核心是什么？律法的核心就是爱神爱人。你能够把这个核心能够掌握住了，我们就不会犯错误，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去行出律法。